好，我们进到了末世录的十九跟二十章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所受的考验啊，教会的磨难就快要结束了啊。那第十九章的神事啊，相对于前面这个十七、十八章那个最后的那个战斗，就大概就要结束。开始现在看的是什么？是天上欢乐的凯歌嘛？那这个天上的情景啊，第十九章我们就看，又出现那什么二十四位长老那四个活物，我们在第四章就看过的哈，那个整个的神事的开始，天庭的景象啊，因为他最后的胜利。那可能如果各位有练日课的话啊，那个特别是。平常如果有点晚祷的话，那么第十九章这一段是我们常常唱的，在每一个主日的晚上啊，第三个晚祷，在第一周跟第三周没记错的话，就是在第二晚祷的第三篇圣歌就唱这一首歌，非常美丽的一首胜利的诗歌嘛。然后谈的是什么？最后那个新娘，那新娘当然是指教会。啊，那么天主给他穿上了洁白的细麻衣，细麻衣是什么？是圣徒们的。义行就是按照教会好好生活，他们做的各种的好事，然后是这个预告这个世界的最后的胜利。那有一个骑着白马那一位啊，骑马的那位呢，怎么他的名号是除他自己以外谁也不认识？但这边讲了几个嘛啊，忠信跟真实者，天主的圣言，和十六节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然就是指耶稣嘛。啊，已经胜利的基督在就最终的，然后最后的是他出来以后呢，那么最后这一些对抗的这些魔，这个兽所带领的哈，还会做最后的一击。他说，那在这个第十九节，我看见那个兽又聚集了一次嘛，那这个真的是我们今天的话就叫做困兽之斗了，又不打的，然后怎么样？这个一切的反基督者啊都会惨败。好，那这样呢看似就胜利了嘛，第二十章它算是这个胜利呢并还不是真正的最终的结局啊，有一个一千年的描述，就是非常长久的时间会有一段的平安啊，那个龙那个蛇那个魔鬼啊就被丢在深渊中关一千年，一千年代是象征性的数字的一段时间，可能很长，最后在真正的全部的结局之前，他们还会再出来一次，会在这个第二十章的这个第七跟第八节，一千年满又放出来一次，然后再如果他们得到什么最终的灭亡，然后是什么公审判，所以如果在前面就一直跟这个耶稣基督站在一起，跟那个羔羊在一起，坚持信仰的呢，他们就怎么样都躲过了这一个死亡，他就有这个第一次的复活。那么复活或者人坚持下去呢，那么第二次的死亡，这永远的死亡是不会伤害的。当然条件是他必须坚持下去啊，坚持的过这个信仰生活。好，那么这个就基本上谈的十一节到十五节是最终的审判啊，那个是什么说死亡是火坑永远的火，这也是一直我们对这个地狱的最简单的描写嘛，永远都火的这个烧，那当然是一个极恐怖的一个惩罚，就永无终止的。好，这个这边大概就我们就读完了全部的这个世上的战争，最后怎么样？这个神从明天开始怎么就是最终的结局了？那我们现在呢，应该基本上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比较是在第二十章所描写的，说这个最后的情境。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很难去直接对应到世界的每一个特殊的时刻了，非常困难的。你当然可以看一开始的一些，这个作者他本身在写作时，可能他们就以为很快这短时间这个战争就会结束啊，就会得到这一个简单的胜利，开始这个千年王国。如果我们今天懂读的话，有些人会这么解释，就是说你可以看见当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就接受了信仰嘛，啊，第十世纪初，那就好像那几乎就是那个罗马神圣罗马帝国的情况，我们几乎的教会就达到什么非常强大的，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的是什么，这个教会又开始怎么样，各种稀奇古怪的坏事都出现了，可以说这些人又出来一次嘛。好，这是不同的解读了，但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去这么去对应的去解释每一个历史的事件呢。我们大概整体而言，我们可以明白的，我们现在的生命其实就是像今天的我们所读的那个读经页列王记上，人就是这样子哈， 反反复复的，模棱两可，摇摆不定。我们该做的是坚持下去了。不，这边第二十章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千禧年，千年翁。那在中世纪出现一个非常就是这样子说现实性的解释啊，就出现了一些异端，所谓千禧年异端，就苏雅静异端。但这个教会历史可能各位比较远了哈，但我们曾经方济会的人不少人卷在那一个事件当中啊。那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我们方济会的第七任的那个总会长，那个若望，from Palma 啊。那有些人跟我去过雅西西的知道嘛，他后来就是被教会误判，判他是这一个千禧年的异端者，就把他逼他辞职，然后他就又另外选了一位新的总会长，第八任就是圣文德。然后呢，这一位若望就被关在监狱里面啊，修道院的监狱，就关在那个 Great Hill， 就是方济举行这个圣诞庆典那个地方，就一关到他死。那后来平反，后来成为这个教会宣告他是个圣人嘛，就是他知道，那可以看见，就是很多这个稀奇古怪的理解哈，会造成很多你可以讲莫名的这个后果。那这一位若望。从巴勒嘛，就是很清楚一个受害者，但是呢，他以他的这一个生命来做这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倒是蛮好。就他知道，他坚持下去，他的义行，他坚持下去，然后怎么样？他跟羔羊一起获得胜利，虽然不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不在他活着的时候，但是很清楚的，他是在天主内永远能够坚持的。那么坚持下去就可以得到后来我们说最后这个公审判啊，当然还没有到世界末日嘛，在他自己去世的时候呢，天主对他的审判，他应该就进到这一个王国当中，天主的国度，那第二次的死亡对他也完全无法伤害。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给各位就解释，那教会里面对于很多东西，对于这个末世录太现实化的解释会造成很多困难的。当然今天谁也不敢说谁的解释是标准答案，别人的一定都错嘛，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故事现在是非常明显，整个的写法它不是去对未来做解释，不是让我们去借着这个书去探访未来，而是去明白这个作者跟他的信仰团体当时所面对的罗马的当时的现实环境对于信仰的破坏，要鼓励他们坚持。那么坚持到最后的，那么就会得到这一个胜利啊，跟这一个我们在第十九章所说那一位骑着白马的那一位啊，这个一个名号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他是什么？忠信和真实者，他是天主圣言，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跟着他一起进到我们明天要读的啊，这个新天新地。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会结束末世录的简单的阅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及罗马今日依然直到永远。愿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